请大家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请大家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说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所以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以前说过，约翰福音十二章末了是主耶稣对着公开的聚会中间最后一次讲话，但是他在地上的工作最后的教导并没有结束，最后一段最重要的教导他留给门徒们。所以从十三章开始，你不要看圣经约翰福音一共只有二十一章，但是他十三章以后都是记载逾越节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到记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一个礼拜七天，一个礼拜四天的事情，不到一个礼拜。圣经的比例是不同的。约翰福音重点就在于几个逾越，三个逾越节，现在第三个逾越节到了。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读过，你把逾越节分作为分段的一个基准点，你就可以知道圣经里在约翰福音记载主的工作是绕着三个逾越节所记的，他只少掉了一个逾越节。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四个第十三章开始逾越节到了。在逾越节以前，主耶稣把一切地上的工作都暂时放下，只为了门徒们最后的需要，向着他们有非常重要的说明。大家读圣经就知道这一段他们称作耶稣为门徒洗脚，而洗脚的真理许多人已经说明了，已经发扬了，说到一个降卑服侍的态度，一个谦卑为人做最卑微工作。主耶稣做了一个榜样，以至于在他临走之前在门徒中间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有些人把这个方面的真理讲得非常非常的强调，而且具体到一个地步，他们也照着主所做的真的来为门徒们洗脚。有一些教会他们有这样的实行的办法，就是侍奉主的人到每年一个时候就为门徒们洗脚，但是有些聚会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太实际，因此他们就选择几个代表坐在台上面，让那些大的来服侍小的，叫人看见真的是洗脚。那么洗脚做到什么事情呢？当然如果你知道这些站在台上洗脚的人，他们事先一定脚都洗过的，不会真正拿脏的脚在这里在台上当场让那些侍奉主的人去洗，不会这样子的。有些教会或者有些教导他们门徒们彼此洗脚，侍奉弟兄姊妹们彼此洗脚，有些时候尤其有特别彼此得罪的事情，用洗脚来表明一个降卑的态度，甚至有些人把它当作一个真理这样教导。我也看见有一些教会，昨天我看见有一个青少年的活动，他们当中有几个团体合在一起，有一个团体就叫做洗脚团体，我不知道洗脚团体是不是每次都是聚会说要洗脚的，我不晓得，但是他们会取这个名字叫洗脚团体，就是从约翰福音十三章出来的。 也只有约翰福音十三章在福音书里面特别详细的讲到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要洗脚？当时的情形，我们再回头看。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礼节，很简单的一个做法，而这个做法是一个实际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完这些背景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主耶稣在最日常的事情中间，忽然使他的意义有属灵的改变。换句话说，在神面前没有一件事情非属灵的，神可以借着每一件事情把一个日常的事情变成属灵的事情，而在这里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教导。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看见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洗脚的事情。亚伯拉罕最早的时候曾经接待天使，为他们把他们接到家里来，给他们水洗脚，让他们在那里加添新力。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接待那些行远路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无意中就接待了天使。不仅接待天使，以后我们看见那三个天使其实就是神自己来到地上，他为了要查看在索多玛俄摩拉所发生的事情。从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洗脚的事情，所以这个做法实在是为了旅途的人，因为他们行路在外，沾染了灰尘，沾染了许多不洁净的事情，沾染了许多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洗脚是一个卫生的理由，这是当时所做的一件事情，而供应旅客洗脚却成了主人接待一个最实际的爱心的表现。以后你看见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这些事情，士师记里面也记载洗脚的事情，很多的地方，创世纪里面，当亚伯拉罕打发他的仆人往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那个老仆人到了利百加那里，利百加家里的人就给他打上水为他洗脚，所以这些做法是非常自然的。在彼此接待中间，在爱心里面所做一件自然的事情。我们把这些背景放在这里，然后我们看在属灵上面怎么样应用。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这样，因为在以色列在迦南地这些地方，或者说当时的历史背景，人旅行总是不免沾染许多的灰尘。以后在以色列人中间，这成了一个习惯。你看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讲到，当他进了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客人的时候，他们没有给他打上水洗脚。所以主说，西门，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水洗脚，那里有一个女人用她自己的头发，用她自己的眼泪伏在主的脚前，因为她在那里为了那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流了许多的眼泪，她就用她的眼泪用她的头发为耶稣擦脚，因为她伏在她的脚前。主就说，西门，你看这个女人。那里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们心里论断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的话，一定知道哭的人是谁，用头发洗擦他的脚，这么亲密的动作，他是一个罪人，因为那一个妇人可能是个妓女。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爱大赦免也大，爱大的表现甚至用他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当时的做法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做法，而且已经成了以色列中间一个礼貌。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搞不清楚规矩如何。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尤其住日式的房子，你进了房子一定要脱鞋的，对不对？你把鞋子脱了才能够上榻榻米，才是表示规矩。若是你把鞋子灰尘都带到房子里面来，房子就要脏了。在美国不是这样，因为用地毯，所以很多人都是进家里不脱鞋子的。那在中国人在这里就搞不清楚了，有些人要脱鞋，有些人不脱鞋子，所以你知道你最好穿上比较整齐一点的袜子，万一要脱的话比较像样一点。弟兄姊妹们，这是礼貌规矩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用一件最普通的事情作为属灵的教导，不仅是礼貌，他们特别节期的时候，像逾越节，特别他们有打上水给他洗脚。你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记载，主耶稣行神迹，他说 那个地方在迦拿有婚宴的宴席，然后那里他说到了一个人家里，在婚宴中间，他们那里有六口石缸，记不记得？圣经上说这个石缸是为了洁净用的，这个石缸就是储存的水，每当客人来的时候把它打上，给它清理，给它洗干净，因为他们注重洁净的规矩。若是从街上回来熟手，就是摸了什么东西的，就不能吃东西，所以他们必须有洁净的规矩，洗手洗脚。在这样一种场合里面，逾越节的晚上，门徒们一起来坐席。圣经里面特别记载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我常常在想这句话，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在我所读的传记里面，在我所认识的一些属灵的人身上，他们常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好像知道当他地上工作完的时候，匆匆融融等候主来使他回到天家。我不是说一个人预测他自己的死期，但是他里面有一种感觉，知道他在地上的工作完了，要回到父神那里去。如果我们亲眼所见的一些属灵的长者，甚至他们的传记，有很多的传记，我亲眼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 Dr. Grimes Albert Grimes， 他最后一次在我们弟兄姊妹们中间有一个公开的聚会，那多少年以前，以后我们去看他，他对我说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了，主再没有量给我一件事情需要我去做的，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主的意思怎么样，但是我必须向你们说再见，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在你们中间服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一个礼貌，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概只有两三个礼拜，消息传来，他在 Fresno 那里被主接去了。事情怎么样呢？他那一天，他们夫妻两个都是侍奉主的，把家财都变卖，只剩了一部活动房子，就是 mobile home， 他们住在里面。他出去散步，带着牵着狗出去散步，以后他就觉得，忽然觉得虚弱下来，他就赶快的走回家，告诉他的太太说，亲爱的，我的时间到了。他就进去躺在床上，把脚收在床上就过去了。很多人属灵的人在他的灵里面知道主的时候近了，因此在这里主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在我里面产生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人若是活在主的面前，他对于生死当然不惧怕，并且他知道神的时候。他既然圣经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有一件最稀奇的事情，他知道他的时候，因此每一件事情是这样匆匆融融。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里两个知道，一个知道他自己的时间到了，另外一方面他知道父神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句话我就不能明白，前面一句话我可以懂得，因为我看见一些属灵的榜样，后面一句话我不明白，但是圣经里面这样清楚地说，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如果他需要张开手来承受，那这个手需要多大？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是什么意思？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用他全能的手托住万有。什么叫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我以为一个最自然的解释，就是以后主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弟兄姊妹们，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曾经对他说什么？他说，你向我一拜，这世上的荣华都可以归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给我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撒旦对耶稣说，都是交付给撒旦的。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父将万有交回在 主的手中。这里是一个极大的征战，这个征战是极大的奥秘。耶稣基督的死，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要为众人死，这个死是一个属灵大的征战，因着他为我们死，他把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手下得回来，一切的权柄重新归在耶稣基督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时代不一样，我们不再像从前的世代在撒旦手中毫无反抗，因为我们在神的手里。约翰福音十一章曾经告诉我们说，父比万有都大，主怎么说的？他说没有人能够把你们从我的手中夺去，因为父已将万有交在耶稣的手里。主耶稣不仅创造天地万有，他更是合法的权柄的主人。约翰一书虽然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是唯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世界不能够掌握我们，我们乃是在神的手中，万有都在耶稣的手里。并且圣经上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又提到一次我们所以为知道的事情，除非在圣经里有特别的意思，所以我就从这方面思想。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又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主耶稣对自己的生命有极清楚的认识，今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不可能像耶稣基督这样清楚的认识。有时候我想想我自己都是迷迷糊糊的，好像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好像连侍奉主都会迷迷糊糊，到底我们在这里做的有没有价值，是不是神的心意，有时候会这样感觉。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主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像我们平常所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本是出于尘土还要归回尘土，讲到我们生命在地上不过暂时的短暂的，是吗？因为亚当犯罪以后，神对他说你本是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所以以后凡从亚当生的人都是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很多的时候在丧礼的时候，在埋葬的时候，我们引用这句话，你本是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每一个人都要归于尘土。但主耶稣的话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还要归到神那里去，他不是归于尘土，他不是要朽坏，他乃是要在复活中间看见神，回到神那里，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不仅是对于耶稣身份的一个肯定，也是对他生命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他从父那里来，又要回到父那里去，好像他在地上，其实不是好像，真的他在地上是为了一件使命，而这个使命快要完成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当圣经这样记载，当约翰这样记载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个从天上来耶稣生命的一个看法。他从神那里来，来做什么？他来到地上，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现在他生命在地上的工作结束，要回到神那里去。他在地上就是33年半，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个使命，是个寄居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给有很深的印象，唯愿巴不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明白，我们既然信主，我们的生命生之中、生之始跟生之中，对我们来讲都有不同的意义。像刚才如迪弟兄、像聂弟兄所说的，他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他自从得救之后清楚地知道他要侍奉神。主耶稣的生命是为了在地上经历人的需要，为我们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也可以说十字架是他回到父神那里的一条通路。弟兄姊妹们，耶稣心里怎么样想？ 他知道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万有都在他的手里，他要回到神那里去，他知道时候到了，他做了什么事。他没有起来在讲什么道，宣告什么事，他做了一件最稀奇的事，就是他离席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上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面，就洗门徒的脚。弟兄姊妹们，耶稣做的事情真叫人诧异，他没有在这个临别最后的时候说什么轰轰烈烈的话，他做了一件最卑微的事情，为门徒洗脚。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洗脚的时候，洗脚水的洗脚的盆里面，那个水是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尊贵的生命降卑，做一件最最低微的事情。小时候有没有人给你洗过脚？我不晓得。小时候我记得最小的时候是我的母亲给我洗脚，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是相当的炎热，一天洗几个澡都不够，而且小孩子又调皮，到处搞得脏脏的，要上床如果不洗脚，那个床第二天就要换床单，所以还不如洗脚方便一点。我记得小时候是我母亲给我洗脚，以后请了一些女工来洗脚，我们很调皮的，常常一脚把水踢在她脸上，小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这么恶作剧。以后再大一点就没有人肯给你洗脚，你知道意思吗？小孩子的脚还可以洗，因为小孩子无知还天真，等到十几岁的孩子没人愿意为他洗脚，所以都要自己洗脚。那自己洗脚怎么洗？并不很容易，对不对？你坐的也不是，站的也不是。主耶稣降杯为他的门徒洗脚，而这个脚洗脚不可思议的事情，沾满了灰尘，不仅脏而且有味道，但是主耶稣甘愿做一件卑微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经过公路的时候，大概那里撒了一些肥料，立刻觉得说我们走错地方。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肯做卑微的事情，他为门徒洗脚，挨次一个一个洗。在这里我发现一件稀奇的事情，十二个门徒，主头一个不是给彼得洗脚，因为他说洗到彼得的，哀到彼得，彼得说话了。我想主耶稣不是常常给门徒洗脚，也许就是这一次。他们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从前门徒们都是彼此洗脚轮流的，因为他们常常一起旅行，做仆人搭上手巾在那里洗脚，这是一个卑微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要轮流。那一天耶稣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自己来为门徒洗脚。所以挨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受不住，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洗我的脚，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彼得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什么？我所说的如今你不知道，后来你必知道。彼得坚持不肯让耶稣洗脚，为什么？因为洗脚是一件卑微的工作，只有买来的奴隶才洗脚。但是另外一方面，父母的爱可以洗脚，所以彼得受不住这个对照，他说主啊，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特别提到主啊，你是主，你怎么能洗我的脚？但是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就与我无份。这句话要被思量，到底主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可是彼得一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考虑，他主啊， 不仅脚要洗，连头和手也要洗。怎么有这样的人，我就不懂。那个洗脚的已经洗过多少人了，忽然他要洗头、洗脚、洗手。主说不必，他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是干净的，只要把脚一洗就都干净了。主说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什么意思？因为主耶稣知道谁是要卖他的人。弟兄姊妹，从这句话我想到一个可能，我只是说我想到的可能，这一次的洗脚基本上是为了犹大的，大家同意吗？主的心里面想到的犹大，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不干净的，他说若是干净的人全身都干净，洗过脚他就干净了。但是我相信主说这句话，他清清楚楚知道犹大要卖他，犹大不干净不洁净，所以主耶稣用洗脚最后一次给犹大机会，希望他因为看见耶稣的降杯，看见他的服侍，看见他爱他们。弟兄姊妹，我这样说也许我了解约翰的心思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再回头看第二节里面特别有个括弧，那里说吃晚饭的时候，括弧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约翰在特别在这里加上这句话，所以耶稣才为犹大洗脚。弟兄姊妹，我觉得稀奇，我觉得稀奇，耶稣竟然肯为犹大洗脚。而且以后你看见圣经里面记载说，特别他引用诗篇上的话，那个同席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个脚是耶稣洗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能明白，当我再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越看越觉得耶稣特别为犹大有这一次洗脚的机会。洗脚是很舒服的，享受洗脚是很舒服的，水温温的刚刚好，坐在那里完全放松，有人为你脱袜脱鞋，把你的脚放在水里面，打上水，用一点肥皂或者什么东西洗干净擦干，全身都干净，全身都清爽，是很舒服的。彼得说，主啊，你不可洗我的脚。但是那一个犹大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那里享受耶稣为他洗脚。而这个时候魔鬼却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主耶稣都知道，我相信一个最难的事情在我们这些肉身的人中间，就是知道，明明的知道有人要害你，但是在表面上你却不能发作，对不对？有些人是邪恶，但是有些人是诡诈，他背后所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在表面上你还必须保持风度也好，保持礼貌也好，你不能对他发作。犹大就是这样一种人，但是耶稣对他，我相信不是维持一个礼貌的关系，因为圣经上说耶稣既然爱门徒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们，耶稣爱不爱犹大呢？对我来说没有怀疑，耶稣爱犹大也爱犹大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么一件卑微的事情，耶稣坐在犹大的身上，可是犹大不为所动。我不晓得有多少人 在主的爱里面受主的爱的服侍，主耶稣降卑的爱来舍命流血为我们成全公义，但是我们的心还是一样的刚硬拒绝。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人这样，因为只有悔改的人我们才会看见在神的国里面。主耶稣在这里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你们都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因为主实在知道犹大的心里面，撒旦已经把黑暗的权势各种邪恶的想法放在他的心里，主耶稣完全知道，但是一样的若无其事，哀自为门徒洗脚。我相信他洗每个门徒的脚感受不同，洗到约翰，这是他所爱的，跟他最贴近的，他可能里面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他洗到彼得的脚，他知道彼得的脾气，这个人是生来做弟兄们中间领袖的，但是如果他在天然的生命里面，他就给神儿女的危害远过于他给他的帮助。当主为他洗脚的时候，彼得的话跟这么血气冲动，彼得是一个有感觉的人，有属灵感觉的人，但是他的生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才能够洁净。他洗到其他的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形，这些门徒跟着他三年半，犹大呢？主的心里一直想念犹大能不能回头。弟兄姊妹在这里好像有一个矛盾，因为以后当耶稣卖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灭亡之子，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清楚知道预定他要灭亡。很多人在预定这件点上大发热心，大大同情犹大，认为犹大是无辜的，他不过是神旨意中间一个牺牲品。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神的预知，所以圣经里讲到神一切的权柄他都知道，可是在神的爱中间一次两次三次却给犹大悔改的机会。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施行洗脚，施行洗脚的意思是神的儿女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赦免，彼此挽回，是讲的这一类的事情。这样的做法是很好，主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照着行。我们继续读这段圣经，在十三节里十二节里面，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说什么？主说我这样做你们明白吗？所以洗脚两面的意思，一面他希望借此挽回犹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主清楚地告诉门徒，你们要彼此洗脚。我常常想主的话很有意思，因为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一再讲爱的问题。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都是他的门徒，而且门徒中间实在是佼佼者，非常懂得属灵的事情。但主临别以前做了一件事情，而说这是你们的榜样，我们就明白主的生命它的深度没有可测量的，测不透耶稣有多深。曾经有一位弟兄，人家说你若要知道他的生命度量有多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做他的敌人。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 只有做他敌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有多少的赦免，他有多少的力量能够赦免你。主耶稣就是这样，他爱犹大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为门徒做了榜样。以后这些门徒们许多都是寻到的。若是没有一个生命的度量像记住耶稣甚至为犹大洗脚，他们不可能追随耶稣的脚踪。弟兄姊妹们，一个图片常常它所说明的比话要说明更加清楚。我相信这幅图画留在门徒们的心中，以至于彼得会有许多的劝勉，叫我们要彼此以谦卑束腰，要彼此顺服。弟兄姊妹们，耶稣是拿手巾束腰，但是彼得说用谦卑束腰，因为他在洗脚的事情上面所看见的比当时耶稣说的话还要深刻。我求主把这一个图案放在我们心中。也许我今天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只能照着我所领会的说明洗脚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去默想洗脚这个图片，从门徒的角度来看，耶稣为他们个人洗脚，我相信圣灵要把耶稣的荣耀照在我们心里。在这个洗脚的事情上面，反映出神儿子尊贵的生命却做了最最卑微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要效法基督吗？我不是要各位在教会中间到处每个人带个脸盆来洗脚，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懂得，我们不是要效法基督吗？我们能不能让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情成为我们默想的内容，在这里许许多多的学习，降卑服侍舍己爱恩典宽容挽回，每一件事情都能叫我们得到力量。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先说你们彼此洗脚，再说彼此相爱，因为若是没有彼此相爱，不可能洗脚。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要跟随耶稣吗？不是轰轰烈烈的前去前去耶稣的十架精兵，对不对？不是这样，而是在我们生命里头让耶稣基督的温柔，让耶稣基督的降卑，让他的恩典，让他的权柄，让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真正做一个谦卑的人，像耶稣一样被他的爱所充满，以至于弟兄们中间能够彼此服侍，真正的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再对弟兄姊妹们有任何的抱怨，神叫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叫我们彼此抱怨。我祷告。